好，那个同学们早上好啊 ，Good morning everyone， 咱们开始上课。那个这是咱们班的完形的第二次课，咱们利用完形第一次课给大家做了一个理论框架的总结。那么从这节第二次课开始，咱们一共有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呢，我们就是带着大家把我们第一节课讲的那个做题理论往这12篇真题中一篇一篇去应用。那么通过这个应用，你会发现我们讲的第一节课讲的那个理论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可以应用到这里头来真正来解题的。第二个任务就更重要了，第二个任务就是通过分析这12篇真题，慢慢咱们大家会发现完形的这个题啊，它是成规律出现的，你是可以归纳的。如果这种题型可以归纳出规律的，就意味着什么？它的解题方法也是规律的。所以咱们第二节课的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把咱们第一节课给大家总结的那个定位查找相关提示线索这个解题法，把它再进一步细化，细化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具体看到一个空，就直接能够总结出这个空的提示线索在哪儿，直接从这个庞杂的信息中去把这个空的提示线索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直接针对四个选项把正确的选项提出来。那么这就是我们后三节课的一个任务。那么到了最后一节课，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做题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涵盖所有题型，我给你保证这一点。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套方法练熟，以后见到一个完形题，见到一个空，只要能认出是什么空，直接知道提示线索在哪，直接可以选答案。这就是咱们后三节的完形课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啊。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打开书36页，咱们看一下 Passage 1， 看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家看，很小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上节课讲过怎么做完形题，就是要理解完形的核心特点。完形是一个整体控制具体的过程，从整体来猜具体的过程。所以大家拿到题千万不能直接去做题，一定要建立对这十个或者二十个空它所处的这个整体环境，说白了就是它整篇文章整篇已知信息的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再采用一种就是说把握了整体再去看具体的一个过程。所以咱们拿到这篇文章的也很简单道理，咱们先做一个整体通读，整体把握一下它讲什么。而且咱们知道上节课总结完形从布局结构上两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完形文章一定有一个中心主线控制全文，第二它一定采用总分对照的写法。所以我们拿到这篇文章重点读一下它的首句，你看它上来首句说什么，它说 The first and smallest unit that can b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language is the word。 读完第一句话，这是一个标准的判断句式下定义，直接定义出语言中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是词，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总数据。这个总数据点出什么？点出本文的主题，本文的 focus。 我就问你，本文的主题谈的是什么呀？关于什么的？关于词的，关于 word 的。然后主题出来之后继续往下读，你看这个本文的第二句话继续说 In speaking the choice of words is the utmost importance。 咱们看一下41题啊，41题两边肯定不对等啊，因为这边是选词，这边是至关重要性，你不能说选词是至关重要性，这是纯粹考一个语法现象，在这里加一个词把这个关系转换一下，加上哪个词啊？ Of, be of importance 就等于形容词 be important。 你为什么这儿可以加这个 of， 因为 of 在这表达一个所属关系，你可以说 the importance of 选词，选词的至关重要性，所以可以说选词 be of importance 就选词具有至关重要性，说白了就等于形容词是至关重要的。你看这第二句话也是标准的判断句式下定义啊，这句话也是概括的，这也是个总数据，这个总数据是干嘛的？点出本文的导向，就是作者认为选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大家一看这两个点，主题谈关于选词，导向是作者认为选词是至关重要，这两点就构成了文章的总数。有总数后边必须有分数，我们讲过总分之间的关系，分数是天然要支持总数，也就是说在底下的分数一定要证明这个选词为什么至关重要性。你咱们看看底下这个分数是不是这么展开的，有没有支持这个总数的概念。往后看，这个分数开始了，上来41后边出现了一句话叫 proper selection， 大家可以拿笔把 proper 这个词画一下。为什么 selection 在这只能指选词，它这你发现这就标准的分数开始，为什么？它开始给你举一种具体的例子，它举了一种具体的选词，就是正确的选词，会怎么样呢？ will eliminate one source or breakdown in the communication cycle。 你看这个 breakdown 原意指车抛锚，在这儿指交流过程的停顿。这句话说正确的选词可以消，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啊，可以消除这种不好的事，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分数啊，举了一种正确的选词，告诉你它会有什么后果，它会消除一种不好的状况，这就证明正确选词带来一定的好处。那再往下看， 继续看分数是怎么结构的。往后一看又出现了 too often careless use words， 大家把 careless 这个词画一下，你把这个 proper careless 对比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现文章的分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群啊？他开始讲选词不正确会怎么样。那咱们往后抓一下，咱们发现你看一下第二个异群是不是一个整体的异群，从第二个异群中咱们找一组重点词，从混乱的信息中把这些重点词提出来，对比一下这个跨信息点的这些词之间的关系，看它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异群。咱们看这儿出现了 careless use words， 大家看44后边出现了什么 unfavorable reactions，然后45这儿出现了一个动作叫 interfere with his comprehension， 干扰他的理解。大家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又出现了一个动词叫 transmission receptor system， 它 breaks down 了，抛锚了。46后边出现了 inaccurate or indefinite words， 这跟 careless 是一样的，也是指选词不正确。你看47后边出现什么结果了， make difficult 了。你理解了这个概念，就发现分数二绝对是同一个异群，它都在讲选词不正确会有什么坏处。理解了这一点，大家能发现文章的分数是分成两个异群，分数一是告诉你 proper 正确的选词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它能把一个不好的现象给它消除掉。分数二是从反面论证，它是告诉你选词不正确 careless 的时候它会带来什么坏处，那些坏处那些点在文章中都有分布，它会有 unfavorable reaction， 它会 interfere with， 它会 break down， 它会 make difficult。所以大家把这个文章架构一看，你看这个文章就100多字，但是我已经讲过了，从今以后在你眼里完形文章的信息绝对不能再是混乱一片啊！完形是非常有章法的文章，要理解它这个布局结构，也就是它这100多字的信息实际上是被灌进这个结构之中，每个点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它像一个组织严密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一样。那么这种组织架构一出来好处在哪？混乱的信息变清晰，流动的信息变固定，一固定之后你那些空都好做了，因为空也被固定在那儿了，很多东西第一个异群第二个异群中的空已经很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把这个结构掌握之后，咱们把这个题具体来做一下。咱们首先来看一下42题，42题大家注意，这是完形中有规律的一类题啊，这是一个考形容词的题。那么通过这道题咱们看一下形容词的题怎么做。我们已经讲了42是考一个形容词，这是一个未知填空。我们上节课总结的理论是见到一个任何的未知填空怎么做，找这个填空的相关已知提示线索，去42周边整个文章的已知信中去找谁是它的相关已知提示线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讲形容词的时候，咱们先讲一个大理论。咱们首先看一下形容词在英文中起什么作用，从词性的角度，形容词起什么啊？修饰作用。所以请你记住，理论上它一定要有被修饰成分，理论上这个被修饰成分一定是与它最相关联的提示线索。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去这里头找它的被修饰成分。42的被修饰成分白纸黑字给了一个名词叫 breakdown， 我们这道题就是通过 42后边 breakdown 这个提示线索来猜42怎么填。大家看 breakdown 原意是指车抛锚，在这儿是指交流过程的停顿。我已经讲了这是个不好的事，就凭它是个不好的事，42先排除哪个选项啊？你自己看那四个选项先可以排除谁啊？可以排除 timely 吧，没有 timely breakdown， timely 是一个正面的词叫及时的。你见过有 timely breakdown 的说法吗？举个例子啊，有同学抬杠的话，你想一下，你早晨开车上班，这个车坏在路中央了，你会不会两手一拍方向盘说 how timely it is， 除非你抽风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修饰和被修饰要想构成合理的搭配，在完形中常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褒贬不能错位，褒贬不能错位，这是完形中考修饰被修饰搭配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说白了，一个褒义的不能加贬义的，贬义的不能加褒义的，道理很简单，完形是严肃的东西，不能调侃。你比如说被修饰成分是坏蛋，它不可能有伟大的坏蛋，令人敬仰的坏蛋这说法，你要被修饰成分是英雄呢，也没有卑鄙的英雄，令人恶心的英雄，也没这说法，所以就不可能有 timely breakdown 的说法，把这个原则要记住。那么剩下几个词我们看一下， invalid 叫无效的，它的修饰 breakdown 就不合理，那你等于把 breakdown 还分成 valid 有效的无效的，就像坏蛋不再分好坏蛋和坏坏蛋了。再看 inaccessible 不可触知的，跟这没关系，最佳答案只能是 likely breakdown。 likely 为什么是最佳选项？因为它最符合文章的中心主线， 因为 likely 在这表示这种 breakdown 很容易出现，实际上你看看这种，就是你判根据文章的主线判断一下这种 breakdown 是不是容易出现。本文的主题是讲用词准确性啊，那就是用词一旦不准确，我就问你这种 breakdown 是 likely 出现还是 unlikely 出现。很简单，你看一下下一个意群呢，下一个意群不是讲用词不准确的时候出现了什么状况，你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用词一旦不准确，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system 它不就 breaks down 了吗？就证明这个 breakdown 是 likely 出现的，而选词正确可以消除这种 likely breakdown 的出现，所以只有它是最符合的啊。通过这道题对形容词稍微有点感性的认识啊，慢慢训练自己按照咱们正规的方法来做。咱们下边看一下43选一个谓语动词，看提示线索，主谓动宾，大家看主语叫 careless use words， 宾语叫 a meeting of the mind speak and listener。 大家看43这个空啊，首先它是有位置的啊，它可处于用词不准确这个填空中，在就是43这个填空是处于用词不准确这个分数二这个意群中，分数二意群都是强调出现什么坏事啊，从这个大环境你就知道这个词不会选太好的词。第二，大家看43的具体的线索，它的主语叫 careless use words， 这是个不好的事啊，用词不准确啊。大家再看宾语呢，什么叫 speaker listener， 这两个人的脑子能碰在一起了，说明他俩人能互相理解了，这是个好事啊。主语不好的事儿，要在43对宾语这个好事下手做一个动作，你也知道这个动作做不出好动作来吧，所以选项 A encourages 不可能选啊，它跟整个环境也不相符。再看 D 叫 offers 提供，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有人说那咱们选个坏词吧，选 destroy 同样语法出问题了啊。这道题的主语到底是 use 还是后边的 words 啊，注意是 use 啊，所有 of 结构表示所属关系，它的主语都是前边，它叫词的使用，使用是主语。当然有人说即使把 destroy 加了 s， 从动宾搭配的角度，对于一个相遇一个 meeting， 是 destroys 它好还是 prevents 它好啊，显然是 prevents， destroys the meeting 是动宾不搭配的，一个相遇你是无法 destroys 它，它不是个具体的东西。往下看44照样，44主要是考动宾搭配，提示线索宾语叫 unfavorable reactions，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明显特点的宾语，根据这个动宾搭配来猜一下不好的反响。 A 叫 pass out 分发不可能， B 叫 take away 带走不可能， C 叫 back up 支持不可能，只能是 stir up， stir 原意是拿棍子在水里搅， stir up 就激起，激起宾语是激起不好的反响，这不最合理的动宾搭配吗？下面咱们看一下45我们是重点要讲的一道题，大家看45题，这个未知填空后边出现了一个谓语动作叫 interfere with his comprehension。 从语法上分析一下，大家看这个 interfere 是出现了一个谓语动词，有没有发现这个谓语动词有一个问题啊，它是不是没有主语啊，它的主语在哪啊，它的主语肯定是在45前面这一句话中，一定是45前面这句话中有一个名词，是那个名词做出了 interfere with 这个动作。其实语法好一点的同学一看45题就知道，起码从语法上这是考什么，这是考一个从句，45是什么从句啊，这是个定语从句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大家注意，定语从句分成两类，第一类定语从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语从句中有自己的主语，是自己的主语做出了定语从句这个谓语动作。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this is a book， 书，什么样的书呢， that I read， 这是我读的一本书，你看这个定语从句啊，这个定语从句中有自己的主语，是 I 做出了 read 这个动作，这是第一种定语从句。